那我们刚念完这一段应该都很熟悉，大众成人不弃我语，则菩提眷属从此联姻。哎，什么时候联？你们念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光光互融？哇，每个人都放光，然后互相照。哎，这几天我们就在感受什么叫光光互融。哦，你看一个学长一上来，他怎么预圣教，他发什么愿？哦，他一定要实现老法师的理念。哇，他一讲，我们在底下头皮发麻，有没有？要光互相成就啊，菩提眷属从此联姻，莲色终蒙，至今地好，所愿同生净土。请问大家这句话有没有从真心念出来？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，不要把这句话又变成知识学习哦，这又是一个惯性哦。我们现在学很多东西啊，就习惯用脑子把它记住，就好像学了。事实上是要什么？印在心上。君子之学跟小人之学不一样。小人之学是入乎耳，出乎口，可以去给人家讲，但这些经句跟他没有关系。所以师父讲的，你是一个学者，你讲的天花乱坠，你自己烦恼很多。诶，这个在荀子劝学，这是小人之学呢。可是小人之学又以领国家最高的俸禄呢。所以我对于领很高俸禄的人，我一点都不羡慕。冤有头啊，债有主啊，所以在中国当公务员啊，是大幸，也是要小心的地方。不要说不幸，比较难听。你没有好好干啊，一世为官九世牛啊。你公务员的钱领了，你没有好好为人民办事啊，你欠多少人？中国有十几亿人口，你要怎么还？哇，那还起来就麻烦了。哦，哦，所以荀子当中讲的小人之学是只是听了然后讲给别人听，但君子之学是入乎耳，住乎心。这个住乎心就是中庸讲的，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。哎，他有这样的态度，不乎事体，那些教诲他就转成什么？你现在看经典，每一句师父都教过，你不要以为说，哎，这一部经我也没听师父讲过，那你就是学呆了，这不是学知识啊。所有师父讲经你都领悟了，哪一部经拿来你都会讲，但是要是领悟了，通了那个教理了。所以师父有没有讲华严经？你不是说教一品你会一品啊？师父听了几品？一卷呢、啊、师父就到台北去讲华严经了，会讲了，叫触类旁通啊。所以孔子很重视悟性啊，举一隅，不与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大家听这句话不要说，那孔子也太小气了吧。不是的，他怕把你的悟门给堵了。全部都讲了，似懂非懂，每一次就变成灌输了，还像填鸭了，把悟门给堵住了。 大家注意看我们这个时代啊，你看一年级、二年级小学，那眼睛亮得不得了，哇，你一看就很可爱，很欢喜啊，很宝贝啊。你现在去大学一二年级看看那个眼睛怎么样？教育是开发灵性，怎么越教越回去了？方法错了，不能用填鸭，要启发，要导而复迁呢。啊，《礼记·学记》里讲的，强而复抑啊，强是鼓励他，抑是打压他，否定他。你看，没有学过教育的父母、老师一讲那个话，深深刺伤孩子的心，造成学习障碍。李旭就有这个经验。我们呢，初中的老师，同一个家庭教出来的孩子，中文程度差这么多。哎呀，我修行太差了，我怎么讲的时候还难过呢？所以啊，自己还是这个烦恼还太重，这个要勘验一下。应该讲这句话的时候要心平气和，调整一下心情啊。因为孔子说要心平气和才能讲话啊，不是孔子讲了，孔子同样的教导啊，这个应该也是读书人教导我们心平气和则能言啊，不然不心平气和，这个话容易造业了。哎，啊，说这么多啊，总结一句话：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为什么？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师父都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态度。其实我们这一生走这一条路啊，应该是非常幸福。为什么？师父走在前面帮我们开通了，福报摄受了，又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。好，我们只要会看又听他老人家的话，他都给我们这些法语，我们马上有烦恼就法语就滋润了，甘露就洒下来了。师父说这一次文化复兴啊，我们已经丢了100多年了，最少要3到5代人才能把文化整个复兴起来，所以这个是急不来。可是大家注意啊，不，反正要3到5代人呢，又不是我这一代，哇，那完了，又听执着了。哎，听到3代5代人是什么？现在最危险啊，因为要传到3到5代，我这一代这个棒就掉了，那还得了啊。哦，所以这个要当铺路石，因为师父讲不是这一代就能完全全面复兴起来。哦，所以有师父的法不会生烦恼。哦，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是这样。好，哦，像你去初学佛的时候，一遇到烦恼，很有效的方法，只要把师父的经教打开啊，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没事了。天下哪有什么大事？不就是一个念头转不过来而已吗？想那么复杂，圣狂之分，在乎一念。有时候你觉得最恐怖最严重的事啊，一念转了就是大菩提。会不会转而已？举个例子，释迦牟尼佛遇到割力王惨不惨？你这一生有遇到吗？那看这个例子，我们现在遇到了不叫小巫见大巫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芝麻蒜皮啊，我们这一生没有遇到人家要给你凌迟处死吧？对呀，就被人家骂了一句，就3天缓不过劲来啊。所以以后有烦恼，去 读读《金刚经》，一读到这一品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念头一起来，此之于人大矣。彼可以百世为师，我何以一生瓦裂？哦，我们念《劝发菩提经文》，尊重己灵念头就转了。